马太福音第八九章，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八章。在马太福音五章的开始，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至此我们已讲了马太福音第五六七章关于耶稣在山上传讲。从第八章开始，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在宣告了上帝的国度、天国的情况和将进入天国居住的人之后，耶稣从山上下来，开始显示天国里的活动及天国时代的景象。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5章时讲到有关天国时代，比如聋子能听见，哑巴能赞美，瞎眼的能看见上帝的荣光，瘸腿的能喜乐跳跃，整个天国是个恢复的天国。今天当你观察周遭的世界，你看不见上帝当初创造时的神圣美意。今天当你看见周围的人，你不能理解上帝的原意。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因为今天我们只见到一个堕落世界和人类，我们不能理解上帝创造的本意。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对上帝感到困惑。你或许会问，怎么慈爱的上帝会让世界变成今天这个局面？但实际上你所见的现实世界是在违背上帝的旨意，对抗上帝的天国。用一句话说，就是我们不需要上帝的统治。你所见的现实世界，人们认为他们自己比上帝更会管理自己。我们现在所见的是人们拒绝上帝支配他们生活的悲惨结局。但当耶稣再一次来宣告上帝天国的荣耀时，他开始展示天国的前景。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当耶稣上山的时候，只是和他的门徒，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这登山宝训不是对那些群众，而是对他的门徒。从字面上看，登山宝训不太适用于我们现今世代，它主要是对天国的时代，但这宝训无疑地适合于那些已经是天国的子民。换句话说，它也适合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它的一部分，我们已经跪拜在它跟前。当耶稣下山之后，那些群众也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麻风病在那个时代是很可怕、令人讨厌的疾病，当时麻风病是完全无法痊愈的。现在麻风病虽不能痊愈，但用药物可以控制。现代人为了避免麻风病的恶名，称之为 Hansen 病。但麻风病这名词在我们的印象中仍有一种反感、排斥的感觉，因此人们不再称之为麻风病，而是用 Hansen 医生的名来命名为 Hansen 病。 Hansen 医生是世上首位分离麻风病菌的医生，因此这是被社会所排斥的人，一个麻风病人必须大叫不洁净不洁净来引起别人的注意，因而人们不会太靠近他。假如说你从一个麻风病人的下风向走近他，在150英尺之内，麻风病人就要开始叫喊不洁净不洁净，除非你自己要冒险接近他。假如说你来自上风向，在300英尺的地方，麻风病人就要喊叫不洁净不洁净，这个人就因为有麻风病而被社会排斥。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似乎意识到主的大能，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这是件很有趣的事。首先有些人会抱怨耶稣违背了律法，因为触碰麻风病人是不符合律法的。如果你摸了麻风病人，仪式上你就不洁净了，你就不能进入神的殿，就好像碰了死人的尸体，首先你要经过圣殿的洁净仪式。但事实上并不像你所知道的，也不是像犯罪那么可恶。事实当耶稣摸了他，他就不再有麻风病了。对此人们仍有争议，但对我来说有趣的是，当麻风病人问如果你成全，耶稣的回答是，我成全。现在有些人反对我们的祷告，主，如果你成全，是即成。 我不反对这种祷告。事实上，我认为我们老是假设或以为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这是个可悲的错误，并以为上帝的旨意就是会医治每个人，这也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以使徒保罗为例，上帝没有医治他身上的刺，撒旦的爪牙就攻击他。为此，保罗三次请求主叫刺离开他，最后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此，当我向上帝祈祷我个人的身体需求时，我不认为这是缺乏信心。当我说：“主，你的旨意必成就”时，我认为这是伟大的智慧和信心，是我对上帝完全的许诺。当人们对此一事实争辩或贬低时，我很难接受。我一点也不害怕上帝的旨意。事实上，我害怕任何事不在上帝对我的旨意。我实在不愿意脱离上帝的旨意。正如使徒保罗所说，我所想要的就是不管是生亦或是死，都应要荣耀主。因此，我心最关切的是荣耀主名，其他都不重要。我信许多情形下，主的回答是：“我肯，你必洁净。”但是主也许会说：“不，因为我已经许诺把自己完全交给主，无论主的旨意如何，我都必须坦然接受。”如果主说：“我肯，你必洁净”，我就赞美主，这就表示你已经与主建立关系，完全信赖他了。我想向你们启示一些事实和主的荣耀，把主的荣耀带入你的生活，因着这荣耀，你会大大的被提升。你必须经历到肉体的软弱，因为那会提醒你人类本身的本质，而我要将带你进入更高的境界与层次。我说赞美主，主的旨意定能实现，我对此毫无疑问。当耶稣对麻风病人说：“我肯，你洁净了”，病人立刻从麻风病中洁净了。然后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对我来说，有趣的是，即使在摩西的律法中，也有治不能医治的病的条文规定。在摩西律法中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条例乃是这样。因此，主制定律法条文，使他去做违背自然的事，也就是治愈麻风病。因此，即使在律法中，主为麻风病人洁净那天，对他所行的奇迹，主已经制定条文。在麻风病人洁净的那天，他要前来并带上两只鸽子，一只是要被杀死，把他的血放在一个盆中，另一只沾一下血，然后放他走。麻风病人要经过这个洁净的仪式，一个美丽的仪式。当主在你的生命动奇妙的工时，生命就得到全新的释放。主对他说：“遵守律法去见祭司，并且让祭司查看你的身体，你就待在房子里七天，让祭司再检查你的身体，然后宣布你已洁净，并献上你的礼物。”主告诉他前去完成律法。耶稣进了加百农，现在人们称加百农为神的城，它是耶稣在加利利海的总部所在。我了解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光从美学来看，我就很喜欢这个地方。你们知道我很喜欢水、蓝天和它周围的一切，真是个美丽的城市。我能理解为什么耶稣把总部建在加百农。当他进入加百农时，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这个百夫长是个罗马士兵，耶稣第一个帮助的是百夫长的患麻风病仆人，一个由于疾病而被社会排斥在外的人，第二个是外邦人，是个以色列以外的人。这个罗马百夫长上前请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他可能觉得如果他带主回他的家，他的妻子可能会杀了他，因为他没有机会把家里收拾好。因此他请求主不要到他家中，只请求主说他的仆人就会痊愈。但是请注意他对权势的理解，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我知道权势是什么，主，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了解权势，在权势下有所谓的权力链，我在人的权下，而又有人在我的权势之下。一个人不能指挥不属于他管的人。你看，如果你能找到一个不在别人权威之下的人，那人只可能是美国总统。如果一个人没有我在人的权下的概念，那么结局是可悲的，会成为暴政。当我意识到虽然我有权势，但我仍在别的权势之下，我一定是在主的权势下。没有人能真正统治不在他权威之下的人，并且理解权威的原理。因此我在别人的权威下，但我也有士兵在我的权威下。我知道什么是权威，我说让他去，他必去，叫他来，他必来。主，我知道你有这个威力，你只要说出这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得到医治。你不必亲自到我的宅中，我真的不配，你只要说就行。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如此有信仰的以色列人。他来自外邦，来自罗马帝国，他在以色列的管辖之外，但他却展现了对耶稣的崇高信心。主，你不必亲自去，只要讲出此话，我知道主的权威，你只要讲出即可。接下来耶稣继续在这些外邦人中预言上帝的伟大攻击。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这里东部和西部是指外邦国家，许多将来自非犹太人，并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同坐。有趣的是，当我想到天国，我通常想到的是保罗、约翰和许多新约圣经中的人物，我很少真正想到过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同坐在一起。我相信那将是种很激动的感觉，但还有许多其他的人物，我想过与大卫相处将会是很不错。我喜欢以利亚、以利沙以及犹太勇士这些人，但按耶稣所说，天国也包括那些外邦人。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基督，所以神荣耀的好消息将会被传到外邦人当中，并且许多外邦人将成为神的国度的一份子。而那些犹太人的孩子，那些亚伯拉罕的后代，因为他们拒绝他们的救世主，所以他们进不了神的国度。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接着耶稣在一个妇人身上展现了奇迹。在那特殊的文化背景里，妇女不像今天这么受尊敬。在那时代，当一个怀孕的妇人即将临盆时，大家会带着礼物聚集在她家一起庆贺。当接生婆从房里出来叫着是男孩，大家便开始尽情庆祝。如果接生婆出来说是女孩，那么所有的客人便收走带来的礼物回各自家去。耶稣摸的第一个人是个麻风病人，是个被社会所遗弃的人。摸的第二个人是外邦人，是个受以色列人所排挤的人。第三个是被人看不起的妇人。我们知道耶稣从来没有看不起任何人，也从不排斥任何人。神的国度不排斥任何人。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他弄些吃的给他们，用物质的方式服务耶稣，给食物和等候他。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在以赛亚书第53章中，以赛亚预言主的使者弥赛亚时说道，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现在有些研究圣经的学者们只想把它应用在灵魂的医治，但是旧约中真正最好的注释并不一定是像今日宣称自己是圣经学者的人所做的。今天所见对旧约最好的注解是新约圣经。在新约中受圣灵的启示，马太宣称当耶稣在彼得家中，他为所有前来看他的人的身体疾病医治。当耶稣替人治病时，以赛亚的预言得以实现。因此马太扩展了以赛亚的预言，即包括了身体医治和灵魂的医治。当我们在享用圣餐时，耶稣拿起了饼并把它弄碎时说，拿去吃了，这是我为你们舍的身体，吃了它以纪念我。因此人们会产生疑问，耶稣的身体是何时破碎的？从福音中我们知道耶稣的身体并没有破碎，也就是说他的骨头并没有破碎。虽然犹太人已经征求巡抚允许他们打断犯人的腿以加快他们的死，因此犯人的尸体不会在安息日仍挂在十字架上，但当他们赶到的时候，耶稣已经断了气。他们见耶稣已死非常惊讶，因而没有打断他的腿。这应验了圣经诗篇第34篇中的话，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因此这预言是连一根也不折。事实上作为献祭的羔羊，他不能有破碎的骨头，所以他拿枪扎在耶稣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但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一定是指当他们在他背上留下39条鞭痕时他所受的折磨。这是当时一种审讯的方式，好让犯人供出罪状来。你记得当保罗在 Antonio 要塞的台阶上请求官长他是否可以对那些企图杀害他的犹太人讲话，他得到了许可。于是保罗开始讲道，人我很了解他们的感受，我曾经与他们一样。唉，我曾经一心一意要拆毁基督教会，事实上我押那些被主的名呼召的人在往大马色的途中，突然天上出现一道光，我就扑倒在地，听见主对我说，为什么你要逼迫我？我要呼召你去外邦人那里。当保罗讲到外邦人一词时，这些犹太人就很生气，他们开始向空中扬土，大喊大叫，撕扯衣服，并试图成群围攻保罗。那个官长说，把他带到里面。保罗用希伯来文跟那些人说话，那个官长听不懂，于是官长问保罗，你对那些人讲了些什么让他们如此愤怒？然后他命令用鞭打拷问这些人，查出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保罗说，等一下，鞭打一个没有判罪的罗马人合法吗？官长问他，你是罗马公民吗？当然是，保罗回答。官长说，我花很多钱买了这罗马公民身份，你是怎么成为公民的？保罗说，我生下来就是。但那是当时罗马政府的政策，你也可以说那是他们在犯人的背上打39条鞭痕，以让他承认他的罪状。就像是一只绵羊被剪羊毛之前，他并没有开口招供，而是他们的身体被动刀。这并不是一般人怪异想法的行为，而是神的计划。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神让他的儿子去受如此的痛苦和折磨？以赛亚预言告诉我们，由于他受的鞭伤，你们被治愈。彼得引用此预言讲到，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有关耶稣的最后晚餐，特别是他们对最后晚餐的滥用时，保罗指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身体软弱并且疾病缠身，因为他们不了解主的身体。换句话说，他们不晓得拨饼的真正含义，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你们没有真正了解耶稣为我们承担的苦难和病痛时所受的折磨的伟大意义，所以当人们不了解主的身体，因而无法得到耶稣基督在这件事上所要成就的美意。因此马太扩展了耶稣受难的含义，这包含了身体的医治 以及身体有关的一切。但今日许多人却试图使这含义只局限于灵魂的医治。如果你只将其应用在灵魂的医治、驱除罪恶等等，你可能没有一个坚固强壮的信仰基础。但确定这也是可以应用在身体的需求。耶稣看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他准备离开前往湖的那一边时，他说：无论你到哪里，我都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换言之，他说这上前来的文士是一种冲动。有许多人都会一时冲动地说：哦，我要献身给主。而主却警告人们要清楚所付的代价，无论我到哪里都跟从我。数算一下这代价啊，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算一下所付的代价，他并没有说不要跟从我，他只是说在你上船之前先考虑一下代价，考虑一下做门徒的代价。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现在我们讲到上周我们研读耶稣基督主权的论点的矛盾。当许多人前来说：主啊，主啊时，还记得彼得怎么回答的吧？我们说这是个很典型的矛盾演说。在这里另一个矛盾演说是：主啊，我第一。哦，那是不对的，主必须是第一，主啊，让我先。那么你是把天国解释错了。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你说等一下，那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吗？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耶稣说：把他放在首位。当时那个跟从者的父亲很健康，那只是很普通用来拖延的一句话：我想要去做，但还没有准备好。将来有这么一天，我父亲去世，让我先为我父亲送葬。这不过是在拖延而已。当时人们用此拖延，既然父亲十分康健，能再活20年，但将来总会有这么一天，我会跟从你，要让我受苦，先等些时候。主是非常反对这种拖延的，应该把主摆在第一位，让那些死的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来跟从我。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但这并不是第一次或唯一的一次耶稣搭乘小船渡加利利海的时候遇见风暴。在湖的北边起风暴是常发生的，在那里风暴起风是件司空见惯的事了。在海法地区有一个峡谷，狂风经常由此突然而起。我曾经亲眼看见加利利海从风平浪静到狂风巨浪。从 Cinerus 谷刮的狂风让加利利海起了9-10尺高的大浪，所以这并不算是只发生一次。现在看来有可能是撒旦在背后企图毁灭耶稣。这时海中狂风大作，船几乎被大浪所吞噬，而耶稣正在睡觉。当耶稣乘船时经常是在睡觉。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呢。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所以耶稣显示了他对风雨的权柄。在第二本福音书中一处讲述此故事时提到，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让我们渡过到对岸的格拉森。这可能是为什么耶稣斥责他的门徒信心太小，因为他们害怕他们会被淹死，而耶稣却说乘船而上到海的对岸。当耶稣说渡过，你绝对不会被淹死。因此当他们叫醒他说：主啊，你不担心我们快被淹死了吗？耶稣斥责说：你们的信心到哪里去了？你没听我说渡过到对岸的格拉森， 你们这些信心不足的人，为何如此胆怯呢？耶稣基督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在其他福音书中告诉我们，其中一个可能比另一个更邪恶。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最近考古学家在格拉森地区的另一端意外地发现了这座城市。十分有趣的是，当他们在建造一个 Golan 的新公路时，他们开始挖掘这座古城。实际上这条公路因此移了些许，以让这个古城遗址继续挖掘。因此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指出，当时那群珠海里的山崖峭壁，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在海的另一端的格拉森遗址。因此当那些被鬼所附的人居住在那坟墓里，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首先，这些人身上所附的鬼辨识出耶稣来，同时也知道耶稣是谁。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们还记得雅各书吧？当你说你信上帝，你知道那是件大事。魔鬼们也相信，他们有些害怕耶稣的出现，于是说，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现在他们知道他们的时候已到，他们知道耶稣有权柄管辖他们。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明了，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现在处于属灵的征战里，但我们并不需惧怕那些可怕的敌人，因为我们有更大的力量，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当时在以色列那是非法的行业，根据当时的摩西律法，养猪有猪吃猪肉是违反律法的。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冲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泰巴湖只有一处陡峭的山崖，它离最近发现的格拉森城只有几英里。邪灵能附在人的身躯控制人，耶稣在世时赶过很多鬼，当耶稣差派门徒出去时，也给门徒赶鬼的权柄和能力，这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当一个人的身躯被邪灵所侵占，他往往会失去他个人的能力，而这些邪灵能透过这些人讲话。这并不是迷信或古代迷信的一部分，即使现在仍有不少记载的这些邪灵的经历。有一本名为《世界各地魔鬼的作为》的书，此书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传教士们与邪灵打交道的经历与见证。其中一个最典型的现代经历，有一个叫 Clarita 的女孩，那是发生在1947年，当时在菲律宾中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当时这个女孩从昏迷中醒过来时，她身上布满了被咬的伤痕，包括她的背上和脖颈，这些她自己不可能咬到的地方，并且全身鲜血淋漓。政府把她关在 Bellev 监狱以保护她的生命。马尼拉市的市长请来了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为她做心理分析，并照出病因，但最终都无法对此病做解释，无法医治。最后他们请来了两位传教士 Bob McAllister 和 Lester Sumero。 Lester Sumero 最后写了一本书，题为《为鬼所咬伤》，书中所写的就是关于 Clarita 的书，并且当时《生活》杂志也对此进行了专门的报道，登出了他以及身上所咬伤的照片。这在当时心理学界是件很有趣的事。透过 Bob Allister 和 Lester Samuro 的辅导，这女孩子从邪灵中解脱出来，接受了耶稣。这些魔鬼知道耶稣和他对他们的威力，他们知道他们的时候到了，看来愿意侵入到人的躯体，不愿魂体分开。 但他们的确喜欢与躯体共存。现在耶稣说，当一个鬼魂从一个躯体驱逐后，他会经过各地野地去寻找一个地方寄生，也许是个房子。如果他找不到的话，他会回到原来那个被赶出来的房子。如果他发现这房子已经清洗装饰过了，他会出来再招七个鬼魂共同寄住此屋。因此这个人的情况会比原来更恶劣。这些事我不喜欢谈论，我是尽可能敬而远之。但是有时我们必须驱除这些邪灵，对牧师来说这是一项很难很不舒服的职责，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因此他们哀求耶稣让他们逃到这群猪当中。当他们逃到猪群里面，便冲下这陡峭的山崖，淹死在湖水中。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来听他讲道或接受他，都不是。合城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你在捣乱我们的饭碗，你扼杀了我们的盈利，离开此地。这些人对自己利益的兴趣胜过对那两个被鬼附身的人。人们请主离开，实在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但这种事在今天却经常发生，因为他们以为主破坏了他们的计划。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他所在的城是 Capernaum， 我说过这是他的总部。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现在我可以想象他的朋友们有多么失望，我肯定他们脑海中希望的是耶稣治好他的病，使他能够站立走路。所以当耶稣对他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可能会令这些人失望了。这个摊子可能更失望，但实际上耶稣首先给了他最大的礼物。实际上你的罪被赦免比你的病被治愈更重要。有什么比我们得救更重要吗？没有，得救比治病更重要。主在我一生中所造的最大奇迹是使我得救，使我的罪得赦免。可悲的是，人们却经常说主在他们的人生中没有做出奇迹。那么你是不是重生了？是的，那是主能够为你所做最伟大的事。当你首先想到主所为你做的，其他的事就很简单了。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哦，但是我们经常弄错缓急轻重的先后次序，因为我们重视物质的东西，轻看灵魂的东西。耶稣一再强调，灵魂是最重要的，物质的东西是次要的。因此耶稣先从灵魂领域上去着手，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当他在讲道的时候，他知道我们的想法。你们为什么心怀恶意呢？他的确知道你的想法，他知道人们的心中在想什么。于是耶稣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至于说的部分，你的罪得赦免了比站起来走容易多了。但是当你说站起来走，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如果这个摊子不能站起来行走的话，那说明他没有特殊的能力。因此站起来行走立刻显示了你说的是否有威力。这立刻出示的证据是因为我们的物证证实你的话有威力。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说你的罪被赦免容易得多。你们要知道我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利，换句话说，我要向你展示我的话有力量。你要知道我有权利赦免罪，因为那是在灵魂领域的层次，你不能亲眼看见， 现在我要给你们提供一些物质上的证据，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请注意，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就是这样做的，把荣耀归于神。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官上。马太是一位收税官， Capernaum 是这些城市中的一个收税站，主要是使那些来自北部和峡谷地区以及 Golan 和加利利海周围的人，让他们能够在携带货物进入时在这个城市缴交关税。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在当时那种文化中，吃饭与谁同席是一件大得不得了的事。在人们的文化意识中，与谁一同吃饭就会变成那个人。因为当我们一起用餐，一起共食一条面包，我递给你，你剥一块吃，我剥一块吃，当我吃那个面包的时候，它被我的身体吸收，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当你吃你的面包的时候，你吸收它，成为你的一部分。因此，以一种十分神秘的方式，我们彼此成为对方的一部分，我与你成为一体，因为我吃的面包成为我的部分，那面包同时成为你的一部分。因此，你从来不随便与人同席用餐，除非你要与那人一样，和他成为一体。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见到耶稣与罪人和税吏同席用餐，感到非常吃惊。难道你要变成一位罪人，和那罪人同等吗？是的，他与罪人同等，以便那罪人与他一致，并接受他的权威和赦免。因此他们上前直问耶稣的门徒，为什么？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在何西阿书中，主对以色列人民说，我喜欢忠贞的心胜过祭物，我让你们叫更多的人认识我，过于他们献上的燔祭。因此耶稣在引用何西阿书中的经文，他对这些法利赛人说道，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因此当耶稣与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的门徒不进食，但我升天的日子将会到来，当我升天之后，他们会进食的。然后耶稣讲除旧立新的真正意义，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在那时代，人们一般用的布料都没有经过缩水处理，如果你把一块从来没有缩水处理的新布补在一个已经被水洗过多次的旧衣服上，当这块新布第一次用水来洗的时候，它就会皱缩，而且会把原来的破洞弄得更大。因此耶稣在告诉人们，你们不要企图用新布补旧衣服，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两样就都保全了。这里从基本上来说，耶稣用此为例来反对当时的旧约宗教体系。我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改革犹太教，如同用新布补旧衣，或者用旧袋装新酒一样。我确信这个例子也能够应用在现今时代。我确信当主决定要建立新公基的时候，主经常需要跃出已形成的宗教体系。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记录过，在一个宗教派系里的真正信仰复兴，伟大的信仰复兴通常伴随着一个全新的宗派的产生，正如这里所讲到的旧皮带。因此我们可见主的伟大攻击。我个人确信上帝必定像长新皮那样的为他所要做的事。在过去，我用许多时间，我发现我自己在试图把新酒放在旧皮带中，而却把旧皮带弄破，处于一种被挫败的处境。人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叛逆者，不守法的人，因为我不赞同他们那种传统的旧约宗教体系。为什么我们不能单纯地回到圣经里头，按上帝的话去做呢？这看上去虽然很简单，但旧的皮带不能接受，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传统，是非常不容易去做任何改变的。今天仍有许多人在做把新酒小心翼翼地装到旧皮带中的事情，总是试图不要把旧皮带弄破，不让酒漏出来。但是人们最终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那至少是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这个人一定很绝望，但是却有如此大的信心，向耶稣祈求说：“我的女儿死了，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去摸她，她就会活过来。”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起，女人就痊愈了。现在我要指出这件事的独特性，就是这个女人的信心。我认为在很多时候，我们对主能做一件特殊的事情没有怀疑，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进到实现信心的境界。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需要产生行动，不只是停留在我知道神有能力做，我相信神有能力，而是相信神现在就要成就。当我这样宣告神的能力的时候，我的信心就活了。在这个女人的脑海中，已经确定了激励自己信心的时刻。这时刻就是当我摸她的衣裳的时候，我就会被治愈了。因为她已确定激励信心这一时刻，所以当她摸耶稣衣襟的时候，她驱动了信心的时刻，她就痊愈了。因此我认为这里显示了长者们为你祈祷的价值。正如圣经中所讲的，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我认为祷告是实现信心的最佳方式。我知道如果我的身体奉主的名用油膏抹了，长老们为我祷告了，主必将使我康复，因为主已经对此做出承诺。这表示着一个人实现信心的时刻，只要他们一祷告，主必能使我康复。耶稣意识到奇迹已成，就转身对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耶稣并没有说我的信，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嚷闹，这通常是外邦人的地方所流行的一种风俗。当某个人病重或是病危的时候，人们就会聚集在一起，大声宣叫、吹打，发出很大的喧闹声，用来驱除鬼邪。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 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人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请注意，在我们继续查考过程中，过一会儿我就会提到所谓不可原谅的罪。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就是这样传教的。请注意，耶稣并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今天人们经常试图为上帝形成一种模式，确定上帝的活动，划定方法和工具的圈子。我们用这些微小的可以称之为灌装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让我们看看你的问题是什么，它的答案在第十七章。你看这里，一二三四，我们这样一点一点地数下去，按着顺序。因此人们经常喜欢把上帝局限于在常规里，放在一个盒子里，把它和某种方法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如果这种方法起过作用。我对此很自责，我知道你们在想我以前干了什么，当时很有效果，但是我知道我所干的和当时有什么不同。如果你想得到同样的感受，那么你似乎是把功劳归于我，而不是归功于上帝的神圣事工。因此耶稣对某些人做出信心的挑战。那个死了的女孩肯定没有信心，因此你不能说因为她的信心她被治愈了。但是紧接着对那个瞎子，他却问道：“你们相信我能治好你们吗？”他们回答说：“相信主。”于是耶稣说：“好吧，照你的信心，你治愈了吧。”他们的眼睛便睁开了。那个患血漏的女人说：“我只需要摸一下她的衣襟。”耶稣对她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她对主的信心使她康复。因此在我们的生活中，上帝不是用固定的方式为我们赐福。当某些人的经历与我们相同时，我们会问：“这怎么会发生呢？”我们会问这人：“你是怎么办到的？我要学会这个公式，我要学会这个秘密方法，并照着做。”但是上帝并不将他自己局限于常规或模式，因为我们每个人是不同的。上帝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按我们每人的不同需要为我们赐福。上帝具有伟大的适应力，他按我的个性和我的需要来帮助我，我为此深爱上帝。因为我与主之间的独特的个人关系，主真是太好了。主了解我的个性和喜好，我就是我。上帝了解我并且爱我，他与我的个性打交道，并为我们在座的人在一对一的基础上打交道。我们不应该把主模式化，比如说主是这样赐福给我，因此主如果不用同样的方式赐福给你们，那么你还没有真正得到主的保佑。如果主对你的保佑与我的不同，那么你去另组你的教派，我另起炉灶了。另外有一次，有十个麻风病人走向耶稣，耶稣并没有摸他们，对他们说：“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如果这十个人与今晚讲道的人聚在一起，哦，他没有摸你们，你没有得到我所得到的，耶稣摸了我，所以你们不能属于我们的教会。 我们是属于被耶稣摸了的教会，你们不是。是的，神创造人也是各个不同的，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个性，神用不同的方法来触摸我们，不要把神局限在一个模式，也不要渴慕别人的经历，积极与神建立你和他独特的关系，试着去经历他。但是有时我们会放弃，因为别人有领受，而你却没有同样的经历，不要灰心。神用来改造更新我们生命的方法是层出不穷的。不错，我们已经查考完了两章，我们可真是100%照进度查考呢。下一周起，我们将从第十章开始，但是或许我们能查到第十一和十二章。我想多花点时间在第十三章有关天国的比喻，但是倒过来查考后面的经节可能不太好，所以下周我尽量只讲第十、十一和十二章，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很多，特别是我要花些时间讲一个问题，就是许多人不能接受第十二章中所讲的耶稣不能解除不能原谅的罪。现在请大家站起来一起祈祷。我们十分感谢主的爱和圣灵在我们生活中所做出的种种奇迹般的事情，并且每天都为主对我们的慈爱和恩赐所感动。主对我们真是太好了，主与你在一起是你的荣幸，我为此而感谢主。我有时做噩梦，梦见我在其他的地方传道，当我早上醒来，我特别高兴。除这里之外，我别无喜欢，因为主的荣耀和见证必要从这里向世界各地传开来。愿主赐福给你，并继续保守你，也愿主慈爱的手在新的一周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愿你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去体验主在你生命中的旨意。愿你的每一天所言所语都充满着对主的信实。愿你在新的一周中能够更成长，更接近主。我们这样祈求，是以基督耶稣的名求。